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讲主耶稣呼召门徒，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当然有些人没有成为基督徒，难道耶稣就不呼召他们吗？其实耶稣呼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应他，都能够跟随他。有些人好像很晚才信主，但是难道在他信主之前主就没有呼召他吗？或者主也可以借其他的方式来呼召我们，只是我们当时不感觉那是呼召一样。我们今天这一位先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认得他哈，认识他。这是一位香港的一位慈善教育家，叫田家炳。他活到99岁。那他到差不多93岁、94岁的时候才信主。那并不是只有他信主之后他才接触基督教，他其实很早就接触了基督教。那他把他全部的财产的差不多是80%捐出来做慈善，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慈善机构。他自己晚年的时候，为了要用他的钱财来帮助一些教育的事业，他把自己所在香港九龙塘那里的一个大楼整个就卖掉，然后搬去住比较简朴的生活，卖了好几千万，大概6-7千万美金，然后都捐出来了。那他一成立的这个机构呢，帮助了在中国啊很多地方哈，在主要是中国有130所中学、80几所大学，还有40几所小学，可能有的还用他的名字。那他一直到晚年才信主，但是呢，他从小的时候，他说他就看见他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在乡下就看见教会的传道人呢送米给一些民众有需要的人，他的父亲也听见了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传福音送圣经的事情。其实这在他小的时候都已经播下了福音的种子，那是不是神在呼召他的前身呢？那后来大概40-50年前，他的儿女到美国念书的时候也信主了，在夏令营在查经班里面也信了主，然后又再将福音传给他父亲，就是田家炳，但是他始终没有接受，因为他觉得他一辈子也就是在做好人嘛。他大概是接近1958-59年左右到香港，然后在那边做塑胶的生意，大概20多年之后他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慈善的救济，而且帮助的慈善的事业。那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是在帮助人，都是在做好人，那怎么老是说我是罪人呢？很不能接受哈。他说如果好人都不能上天堂，那谁能够上天堂呢？那所以牧师就花了很多的功夫跟他讲解。那其实我们所谓的好人坏人是相对的嘛。我们所谓的好人就完全都好吗？就都不坏吗？那我们所说的坏人就完全都坏都不好吗？不尽然吧。所以他很认为自己是好人，应该是可以上天堂，凭着他做这么多的好事。但是只有上帝是衡量我们，圣经上主要是告诉我们用义人跟罪人，上帝眼中基本上就是两种人，义人是上帝所接纳的，罪人是 自己要承担自己的罪过，而没有蒙耶稣基督救恩赦免的人。那所以牧师要跟他传讲福音很困难，他一直觉得，特别是我们也会碰到这种状况啊，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好人，特别是道德，认为自己道德很好的人，很不容易信主，对不对？我们会有经验啊，他总是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怎么还要信耶稣呢？那牧师最后就告诉他说，我们所谓的好都是自己觉得好。那他就做一个比喻，在上帝眼中其实我们都是很多的罪，他就做了一个比喻，你到医院你觉得你自己身上很干净啊，但是医院就是要你照医院的规矩，你要穿上那个隔离的衣服、手套，甚至要洗手，那是有很多你看不见的细菌在你的身上，你自己虽然觉得自己很清洁，但是上帝说你很身上很多的罪恶，唯有我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将你的罪恶洗净。一直到牧师跟他讲这个话之后，他才思考到他与上帝的关系。一直到晚年，后来之后没多久，他就受洗归入基督。那他能够做很多的善行的事情呢，其实上帝在他生命里面在呼召他，虽然他还不认识主，但是上帝借着牧师传道人所做的，已经在他生命里面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他看见了，他就愿意去行，所以他一生的行善是成为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一种呼召，虽然他自己感觉跟上帝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我们讲也不是因为他做了捐了很多的钱很大的事情，那我们做不了这么多，难道我们就比不上他，就配不上他吗？上帝不看我们做多大做多少，而在于上帝看的是我们是不是忠心于他所托付给我的，不论是多是少，我们是不是忠心，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是不是忠心的回应了他的呼召，即使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小小的一点点的奉献，我们是不是照着上帝所吩咐我们可以做的十一奉献，我们在忠心的遵行嘛？那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是用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态度爱我们的家人吗？爱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吗？这都是上帝在各方面对我们的呼召。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判断，罪人、义人的判断是绝对性的，而好人跟坏人，我们所自己说的好人坏人只是相对性的。我们要从上帝的绝对标准来看这些事情。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都是从上帝绝对标准的角度来看事情。因为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已经来临了，他自己来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他要人们有一个完全翻转的态度和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以及这样的态度来迎接他所带来的天国，而并不是一点点的改变就够了，是一个彻底的翻转。因为在上帝的眼中看来，这个世界是极为堕落与败坏的世界。虽然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觉得有些地方也不错啊，特别是我们从中国、从东南亚、从台湾来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在美国这里环境很不错了，治安也蛮不错的，道德嘛也比我们原来的地方好很多，我们感觉很满足。是的， 这是一个受基督教文化熏陶了几百年的一个社会，所以有一些的很多方面的改变，但是这仍然与上帝所期待的耶稣所带来那个天国的标准仍然相差很多。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天国的君王，天国的主人，他将天国带给我们，他要我们进入到他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天国，所以他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盼望。那悔改就是要用一个彻底翻转的态度来面对，来迎接并且进入天国。那耶稣在这里呼召他的门徒，因为他们原来是打鱼的，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们一听见耶稣的呼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另外，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也是同样，他们跟父亲在捕网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们跟随耶稣，他们的反应也是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他们的态度是非常立即的反应，而且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欢喜，立刻就做了决定。当然从圣经的记载里面，他们这一次可能并不是第一次跟耶稣接触，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边也记载，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也记载，他们应该跟耶稣原来有接触过，他们是原来有的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这个时候耶稣直接在他们所工作的打鱼的器具旁边就呼召他们，他们也立刻回应了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对他们的呼召是什么？来，来怎么样？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得人如得鱼一样。我想这个呼召是他们在生命里面潜藏在他们生命里面深处的人生的使命感被主唤醒了，因为主唤醒了，他知道他们生命真正的意义要往哪里去，主耶稣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心中所渴望追求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们立刻就跟从了耶稣。所以主耶稣对他们的呼召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跟从我，跟从主耶稣，这个是呼召的第一个关系，就是与主耶稣建立一个紧密的人生亲密的灵性的关系。他们跟从耶稣一天24小时，跟他吃饭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甚至睡觉在一起，看他，学他，听他，服侍他，这是跟主耶稣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一天24小时就是不离开耶稣，是这样的一个种关系。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主对我们的呼召也是一样，虽然你说这个是对那些打鱼的人的门徒呼召的，同样也是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有不同的行业，但是第一个呼召都是一样，来跟从主耶稣，跟他建立一种生命的连结的关系。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子，我们成为圣灵所引导的神的儿女。所以这个 呼召，有的人就称之为主要的呼召。这是一个主要的呼召，第一个关系是我们先跟主耶稣所建立的关系，这是一切关系里面最根本的。其次的，耶稣说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就是将我们现在的工作赋予永恒的意义，是一种转化，也是一种升华。这个话也不是只对传道人或教会里面的长老同工所说的，而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所说的话，那就是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服事有关系。那有的人就将这称之为次要的呼召，是第二顺位的呼召。那跟主要的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生命的连结的关系，这个第一个呼召，我们的彼此的顺序位置不可以颠倒。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觉得我对工作有一种使命感，所以我就拼命的工作，反而忽略了首要的位置是耶稣基督。就我们永远不要偏差，忽略了我们的眼光，眼光的焦点是第一位是耶稣基督，其次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不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忙到最后，我们会忘掉我们的主，反而是顺序颠倒了。这个是我们在生命里面主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讲到得鱼如得人一样，这两个关系呢，得鱼是跟我今天的生活有关系，但是得人呢，却和我们永远的生命有关系。得人是我们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跟耶稣基督、跟天父、跟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建立一个永恒的美好的生命连结的关系。之后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也有一个生命的关联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持续到永恒的，持续到永生的。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你要用无用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这些朋友能够接你到永生里面。那是一种永恒的关系，不单是今生的关系而已，是长存的，存到永远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为我们先跟主耶稣基督、跟天父、跟圣灵建立了关系之后，再有横向的，也是联系到永恒的关系里面。神借着我们得鱼，这是我们的工作哈，供应我们生活所需要的，这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所得鱼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的工作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也都应当要导向得人的一个更长远的目标，把这两一个紧紧的联合在一起，得人跟得鱼是不必分开的，而且也是不可以分开的。那得人，我们现在直接明白的讲，就是传福音。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不以什么？不以福音为耻，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下令退休会的目标。这是更大的恩典，得鱼也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得人是更大的恩典，因为他看重我们，他把得人这样的重要的托付交给我们，是因为他看重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一件事情。当我们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工作当中，我们的职业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永生关联起来的时候，那我们的读经、祷告、我们的默想、我们的赞美、感谢、我们的灵修，也都产生了极大的意义。这个时候，如果要叫你不要读经、不要灵修，你反而觉得难过，你会觉得难过的，因为你发现这一些都跟永生产生了关联。两个月前，在我回台湾去的时候，我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我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叫做《梵谷》，是荷兰在19世纪一位出名的画家。他其实这个他的传记，我以前在20多年前看过，但是很久就忘掉了。那在飞机上又看这个故事，我又再复习了一下。那里面就讲到，当有一群小孩子在野外面看见梵谷在作画的时候，就看着他画，就问他说：“你画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看不懂，他就回答了一句：“他说我画的是永恒。”永恒怎么可以画呢？永恒到底是什么？谁看过永恒？但是他说他画的是永恒，他想要把他所看见的留下来。那他画的是永恒，画永恒就成为他的人生的使命，成为他作为一个画家他的使命。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从小跟他弟弟就读圣经，他也很崇拜他的父亲。那所以有些东西也是他用画画来表达信仰上的一些事情。他一生非常的贫穷，如果有人赏识他，买了他的几幅画，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这些画根本在当时根本就没办法支持他的生活所需要，他要租房子，他要买画具，他要每天不做其他的事情，就光靠画画然后维生，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的经济主要都是靠着他弟弟来支持他各方面的开销。当然他最后他是很可惜啊，他是自杀死的，因为他精神有点问题。他到他死了之后，他的画才值钱。所以这个是很多画家哈，过去有名的画家的这种悲哀哈。人活的时候没有人赏识他，一直到死的时候才知道他的东西宝贵。那他的画呢，他的自画像，这一幅画还有这一幅画，这他应该是他画他的精神科医生的画画哈。这两幅画在美国纽约的拍卖场上面都卖出了超过100万的价钱哈。可是他自己活着的时候很悲哀的，很贫穷的。这个是好像我们常常听见这样的故事哈。所以这个世界是很悲哀。如果主耶稣在的话，就绝对不会这么样委屈他了，是不是？啊，如果在天国里面，绝对不会这么委屈他了。所以耶稣说，我们都要悔改啊，是不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世界都需要悔改。这是他所画的另外一幅画，是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好撒玛利亚人。这是他画的画，啊，他画的另外一些在雪地里面搬着柴捆的一些人。这个是他的使命。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除了跟随主，我们是不是把其他我们生活中跟主有关的跟我们生活中有关的也把它连接到永生里面？另外有一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叫雷诺，他40多岁他的就得了类风湿关节炎，那他就需要常常手上捆着绷带，然后请人把他的 画笔插上他的手，然后用那样子的方式来作画。他一直活到大概七十八九岁，大概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他就是这么痛苦的作画，类风湿关节炎啊，经常的疼痛。而且他讲过一句话，他每画一笔都会痛的。他就是这样子来画出那些美丽的画，画出来的。他对人家讲过说，既然人家说你既然会痛，画每笔都会痛，你为什么还要画？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痛苦会过去，美丽会留下来。这成为他人生的使命。他从他的职业里面，他感觉到这是他职业的呼召，美丽会留下来。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想到有什么会留到存到永生里面？我们今天所做的什么可以存到永生里面？你照着圣经所做的都会存到永生里面。上帝纪念，主耶稣纪念，纪念我们遵着他的吩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举动，主都纪念。甚至你为他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主都纪念。我们为人的灵魂迫切祷告，我们为人得救迫切祷告，我们为人的失丧，为人的病痛，我们心里悲痛，主都纪念。因为他说他要把雷诺尔，他说过他要把美丽留下来，因为他说一幅画必须要令人快乐、喜悦和美丽，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制造更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这就是他想要留下美丽。好，我们看他所画的画啊，这是他所画的画，1990年在纽约的一个拍卖场啊。你知道这幅画卖多少钱吗？给你猜一猜，几百万？一百万啊，超过。我告诉你，可以用千万算。卖了一个日本收藏家用7800万美金，哎，买了其中的一个版本，啊，他要把美丽留下来。你说对我们没钱的人来说，这些人是疯狂的，对不对？但他们有的时候是存在博物馆里面哈，或者是美术馆里面。这是他另外一幅画，多少钱我不知道，很漂亮。这也是他画的一幅画，那印象派画家就是他把美丽留下来。当然我们不是画家，但是我们可以看他生命里面他所追求的那一个呼召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追求的呼召是什么？主对门徒，四个门徒，彼得、安德烈，对雅各、约翰的呼召，也同样是对我们今天的呼召。我们不是打鱼的，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怎么样子跟永生关联起来？每次当我们听到这些遇到的故事，或者是例证，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励志的故事哈，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记住讲到的内容啊，有一个对比，有一个应用。主耶稣讲到也常常用到比喻，或者自然界的事物，或者农田里面的事物。那对我们来说呢，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同样也可以听到一些比喻，听到一些励志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像听励志故事一样鼓励我们向上啊，努力向上啊，或者做好啊，行善就好了哈。 我们要把这些全部跟主耶稣基督关联起来，跟我们的永生关联起来。平常人他听励志故事就是好，我好，我努力向上，就这样子，我达成我人生的目标。但是我们基督徒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跟我们的主耶稣连接起来，这些故事帮助我怎么样子跟耶稣基督连接起来，跟我们的永生连接起来，跟我们的神连接起来，甚至跟我们与人的关系怎么样可以在永生里面连接起来。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这个世界也是他所造的，借着他所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连接起来。主耶稣自己讲的很多的比喻也都是让人将这些事情跟他自己连接起来。我们听这些励志故事，我们怎么样把它连接到我们的永生，连接到耶稣基督，连接到天父，连接到圣灵，这个是我们要从其中所学习到的。所有这些故事都是要帮助我们建立跟主耶稣基督有那亲密的紧密连结的生命的关系。主耶稣呼召门徒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就是完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标跟期待，这是在天国里面的关系，也将我们在天地上的工作跟天国紧紧的关联在一起。他并不是要我们放弃地上的工作，全部都去做传道人、做牧师、做长老啊，而是在各样的工作上面都赋予我们工作的意义。那在医生来讲，他给人健康，减轻病痛，那在永生里面呢，可以关联起来的就是他帮助人在人的灵性里面带来永远的健康，就是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那做保险的呢，他让人放心，你不必担心意外事故带给你的负担跟损失。那在永生里面呢，就可以让我们将生命学习交托给主耶稣，不再自己背生命的重担。那如果是做餐厅的行业的呢，它就可以让人肚子不饿，可以享受美好的食物，健康快乐可以生存。在永生里面呢，就让人不会饥饿，有满足的喜乐。正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永远不渴。这是主耶稣也教导的。那做理财的让人赚钱，做财务规划不必担心未来没有钱花。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积财宝在天上。那理财的人就帮助人认识积财宝在天上是多么的宝贵。那做保姆的也同样可以为所带领的孩子来为他们祷告，希望有一天他们也成为心灵强健的神的孩子。那做会计的呢，就让账目做得清楚，同时可以让人从这里面学习明白到我们的人生生命要符合圣经所教导的，上帝所期望我们有那美好圣洁的品性。台湾有一个去年选举有一个候选人，就是曾经做了一个公营事业的一个主管，后来要选举，有人就去找他的麻烦，希望能从他的过去担任公职的里面找出他里面漏账的、逃税漏账或者账目不清楚不干净的地方，结果发现这个人完全没有缺点，结果这个去查账的人最后变成他的粉丝啊，台湾叫粉丝啊，就变成支持他的。账目清楚可以让我们看见生命在上帝面前要有美好的品性圣洁。 那如果做工程师呢，我们知道都要照很多的规律啊来设计，一定的标准来设计，来制造，让任何的设备或者建筑能够运作的良好。同样的，让我们在人看见，在永生里面也要照上帝的计划来运行，照上帝的旨意来运行，来遵行我们生命里面各方面。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职业里面都可以跟永生产生紧密的关联，是不可以忘记的。那在得人如得鱼，原来得人呢是吃，得鱼呢是食物吃下肚子，但是得人是建立关系，领人认识基督，建立永远的关系，这个是长存的关系。肚子吃下去，下一顿就没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得人如得鱼。那在这里面也有需要警惕的，我们的工作使命或者我们的服事，很多时候成为我们的目标之后，我们很可能就把主放到第二位的，因为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工作，都是服事，以至于我们就忽略了亲近主。那这是我们需要很谨慎的。主耶稣自己也始终是紧密的跟天父连结在一起，所以在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始终与天父紧紧的连结在一起，他紧紧始终是寻求明白祷告亲近主，天父能够明白天父的旨意。他也对门徒说过，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任何时刻他都紧紧的与天父连结在一起。那门徒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是非常的兴奋，毫不考虑的就做了决定。过去他们认识主，知道主，但是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回应。他们有很强烈的动机，他们有完全的委身，就丢下一切了。船渔网原来是他们谋生打鱼的工具，现在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了。连父亲，连别辞别的父亲就跟随耶稣。今天我们对主的委身，对主的跟从，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反应呢？我们立刻就愿意跟随主。那同时我们对主的委身也会在我们教会里面的生活中反映出来，求主带领我们。当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这个是主对我们的吩咐，我们应当紧紧的就跟随主，主所教导所吩咐的我们就照样去行。若我们期待教会在半年、一年、两年之后、三年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是不是也相对应的投入相对应程度的委身呢？在哪些事情上我们参与呢？希望主来带领这样的改变。所以对主的委身是一个生命的重心和优先次序的重新调整，所以也是主让我们用开拓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跟永生连结在一起。好，耶稣传道赶鬼医病这件事我想我们就不谈了。那特别是主耶稣这里面有赶鬼，我们常看很多的赶鬼都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或者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新约才有的。旧约有没有赶鬼？有没有赶鬼？ 就没有明显的记载干跪啊。唯一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是谁？扫罗、大卫，对不对？扫罗他其实有时候鬼会来，魔鬼、恶魔会来附在他身上，他就发狂哈。这个时候大卫怎么样？弹琴啊，弹琴，那个恶魔就离开他。那个是类似在赶鬼，但是他要用琴声去赶他哈。大卫只有这么一个例子。那当然医病的例子很多啊，也叫死人复活也有，但是赶鬼只有这一个。那耶稣来代表了天国已经来临了，这个魔鬼的势力被他赶走了，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坐大卫后来坐他宝座的那一位，直到永远坐他宝座那一位。这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让我们看见，所以一个完全不一样，天国已经来临，我们也要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一个颠覆性的态度来面对主耶稣所带来的天国。所以接着当然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之后，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那些信息呢，教导呢，真的就都是颠覆性的，完全翻转了过去犹太人所认为的那种方式，那是一个天国的信息。那从今天我们所看见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那一个天国，跟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国家地上的国度相当完全不一样的国度。所以我们要有这一种态度来迎接面对，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所以我们才知道如何行。好，最后在结语里面我们来看，有人说过一句话，好朋友是什么？他说好朋友就是能够帮助你把生命中本来拥有的美好本质发挥出来的人，就是能够将你生命里面本来拥有美好的本质发挥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拥有一些美好本质，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发挥，甚至我们不知道有那个美好是怎么的美好，它能够帮助你发挥出来。如果从这个标准来说的话，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帮助我们把我们生命里面神对我们那个计划，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成就，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接下来弟兄，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主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呼召呢？我们是不是将主始终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其次，我们是不是认清楚主对我们人生的呼召，我们的使命感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也盼望有得人如得鱼的丰收？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怎么回应？愿主赐福大家，请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主你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主你对门徒的呼召，也是对每一个属女属主你自己的儿女们的呼召。让我们将主你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让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我们跟随主，我们所行的是以主的心意为心意。愿主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生活服事里面，让我们认清主你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与永生产生关联，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所祝福的，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借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将永生因着我们传扬给别人。愿主你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每一天的 生活、工作和侍奉。愿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得着一切的荣耀。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